时间讲呀。好，我就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门训的，因为当中也有一些新来的嘛。我们门训的目的，请大家注意，主要的目的不是要大家得好的成绩呀，有电话进来，我就把它给挡回去了。我说我们的电话不是要去得一个所谓的好成绩，好成绩不重要的，好成绩都是阶段性，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我们整个思维，咱们的头脑被上帝的话语宣教了、福音了、打开了、得胜了，开始思考了，这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的前提，我们的假设，今天世人呢都如羊走迷，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亏缺了什么荣耀呢？我们通常是想不通这个道理。其实，人世间所有的财富最宝贵，全部都在我们这个脑壳壳里边，不是黄金的金矿，不是石油的黑金，也不是一些稀有金属、稀土啊，或者什么了不起的有价证券，或者说的股市啊、证券，都是价值有限的。真正有价值的就是我们的头脑。你想一想嘛，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为什么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他对付不了一个成年人呢？难道单单因为力气大吗？不是吗？对，小孩子的大脑还没有真正发育成熟，对不对？或者说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和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们两个无法匹敌，道理也是这个道理。同样，一个我们的头脑被上帝给宣教了，给福音了，给充满智慧了。那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去传福音、做主的门徒的时候，也会与众不同。呀，你去看看《使徒行传》，你看看谁是在整个福音宣教场之中，是那个弄潮儿，是那个独领风骚。那有影响、有力的那一个人呢？那他都是头脑当中与神相遇，对不对？我们说爱神，心中有神，那他心里有东西吗？心是没有不装东西的，装东西的都是我们的头脑，对不对？我的心呐、啊，你要敬畏耶和华。心在哪？心不在这里，心在头脑中。心是一种描述性的讲法，心是指的我们心灵和诚实有一个敬虔，有一个敬畏的心，智慧就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重要的就是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可敬畏的对象。好，让我们因着上帝的话语，我们头脑中不再闲懒不结果子的那个器皿。这是我们门训的目的。所以，张扬，你的整个的思维模式，你要变成什么呢？我透过这一个学习，我头脑被碰到了，被上帝碰到了。你从此思考就不再一样了，不再是过去那个茫然，过去那个目睹，懵懵懂懂，广东话叫懵懵懂懂，就是比较像个木偶似的，不会思考，这叫目睹呀。那一个与神同行有智慧的人，最集中的表现就是遇见事情是可以有神同在，有智慧的彰显。那讲的具体点，就是我们有上帝的智慧，我们的头脑可以被启动，面对事情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吧？知道怎么提出问题，甚至问题还没有提出来，我已经知道对方要提什么问题。啊，这种 discernment gift，这种洞察力的恩赐，也是因为大脑被圣灵所光照才会有的一个恩赐。这个是我们门训要去做的东西，因为人世间没有一个所谓的固定的方法，对不对？然后，这倾家养就等于水，是这么简单的道理的。 对不对？不同的 application，不同的应用，水的形态就是不一样的。单单讲温度，它就有固态、液态、气态三种形态，都是水。那你能说它是某一种形态吗？这个就需要人思考。那么水，如果在木星上，它是什么态？啊，水如果在火星上，它有什么潜力？那这些都是经过思考，都是呀，透过对神的一个敬畏，对上帝话语的一个了解和学习，才会得到的一些基本的常识。那我们今天讲的亚伯拉罕本来早应该过去，但是亚伯拉罕的内容太。哎，回来了。今天的信号不太好啊，跟你们说一声，道一声歉。今天信号不太好，因为我没有离开，我就待在家里了。平常我都是去别人家里边去上网，今天我就待在家里了。呀，也是师母去做别的事了。平常是他来催我，他来问我，我一没人催，一没人问，我就电脑前一做事，什么都忘了，呀！今天跟师母练练诗歌，所以把这个事儿也忘了，没有出门，呀。好，那张扬，你清楚了吗？我刚刚给你解释那也成我们今天的破冰吧，好不好？
知道了，谢谢牧师。
好，那大家对亚伯拉罕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有没有？因为我觉得亚伯拉罕是我们的创世纪的一个上帝与选民之间的根基啊，不可能都讲完。但是我就只是举了两个例子了，举了两个例子，产生同学们做功课的时候是很大的反响，生命很大的改变，这是我很安慰的。当然，我希望没做功课的吧，还是应该做一做。方舟，你谈谈一点点做功课以后带给你什么样的体会？不要说太多，三句话不超过，
三句好短，
好不好？谈谈做功课，学习学习讲短信息，不要讲长，讲短，不超过三句话。
做功课的心
你
得，
最大的德，这一次做功课。对，体会是什么？
最大的收获跟体会，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说，我愿意把时间给上帝。其实上帝是会，就是心甘情愿的。然后，上帝其实是厚厚的在报答我。那而且还有就是，不是单单自己做功课，我发觉，很明显的，我看到超过三句，我就看到在后的必要在前。而且我从年轻的，还有就是，可能信主时间没有像我那么长的，或者说比较就是的一些就是弟兄姐妹的功课，我从他们的功课里面我学到很多，所以整个就是一个生命的在学习跟成长。那我学到了就是说，只要我愿意，只要我肯，把时间给耶稣，给神。神他会把悟性跟亮光，他就是会这样子赐下来。而且读弟兄姐妹的功课，还有其实我也有私下跟有几位他们的互动，就是这个功课带出来的，就是后面产生的那些涟漪，是不是光你看到的那一份功课的字面的东西而已？我看到每一个人的那份心，还有就说。就是我觉得是受到弟兄姐妹的激励，不光是我自己有一个愿意花时间去写这个功课，那同时，我觉得是教会的肢体，就是大家都动起来，就是弟兄姐妹陆陆续续，而且在这当中也透过我们彼此鼓励跟分享，有的可能不敢写， 那经过鼓励之后，他也写了，不但写了一篇，还接着一篇这样写，就是我就看到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讲完了。
彭燕，你笑什么？咪咪笑，笑什么笑？
消防
有
员阿
何那么
姨
喜
讲
乐的？
了
分
好
享
多
一
好
两。
多句。
啊，我也发现了，方兆怡，你说那么多句属于赖皮，你
因为
要
我
请
这
程燕吃
没
雪糕。
有，我没有逗点，所以那倒只有一句。开玩笑。
你知道吧？你知道吧，程燕，我平常啊，只要是方兆怡在，我很难讲完一句话的，很难的，因为我刚讲完第一句话的逗号，他就开始插话进来了，然后插话进来以后，我说我没讲完，然后他就反过来说：“牧师是你插我的嘴。”我说：“好，既然这样，那我就不说话。”他讲啊讲啊讲啊，讲了好多很难断的句子。最后告诉我说：“牧师，我讲完了。”我说：“那你能不能答应我？
牧师线路就不好了，我可以来大
怎
半
么
夜
又
半
掉
夜
线
来
啦，阿姨？
不然我
哇
讲讲。
哇！
赶快趁你掉线，再偷偷多讲两句好了。牧师，我可以再讲两句吗？你说，其实是分享，而且我觉
你
得
是可以讲一句，不可以讲
可以，可以就没有逗点。我就透露一下。穿黄衣服的那一位，就是穿黄衣服的那一位。
穿衣服。
他昨天，我今天一早起来，每天一早起来就先看那个有没有人写功课啊，然后那个，我就读了那个，张扬的，他其实是写撒拉，然后，哎呀，牧师又掉了，听不到，要等一下。牧师，你回来了吗？
回来了，
哦，我刚刚没有逗点啊，还是同一句。我今天一早起来，我就读了张扬的那一篇以撒，然后，就很感谢神。读完以后，我就很有体会，然后我就写了回应。那回应之后，我就其实后续还有一些跟张扬在，就是说我就私讯给他，就写我的一些得着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很感恩了，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当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敞开在神的面前，然后比方说写在灵修、写在功课里面，那其实弟兄姐妹就是
那，
在这样的一个
其实
过程
弟兄
当
姐
中，
妹就是，
在这样的一个。有回音。
我换的电脑，
那我
说
可
吧。
以接着讲啊。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蛮感恩的。然后我也跟他分享，我读了他的灵修，我学到了什么，我的得着是什么。那张扬就会反问我说：“那你刚刚讲那个，那经文的出处是哪里？”结果我就突然一下被他问倒了。他说：“那你应该，你讲这个话应该也跟经文是有关联的。”后来我就又回应他，我就想到了一句经文，然后我就又发给他。反正就是这样子，back and forth，这样一来一去，我觉得很感谢主。就是虽然我们的年龄相差了有一大截，可是呢，我感谢主，就让我们纵使到虽然年纪不小，但是呢，我觉得跟年轻人学习，就是说，我觉得上帝的话。真的是，的确是如此，就是在后的必要在前，所以我觉得学到蛮多，这就是我觉得学习到就是感到很喜乐。讲完了，句点。
我可以插一
我
句
不容，
话吗？
请说，
我就想弄清楚今天早上到底是干嘛呀？这是在闲聊还是在门训呢？
我们是门训，但是门训前呢，也会请弟兄姐妹有一些生命的分享，这也是其中一个部分。清楚吗？
那什么时候开始呢？
会开始的，不要着急。如果是你做了功课的话呢，你也会有这种分享的机会，已经开始了，知道吗？这种门训本身它不是一个单单的知识的传递，不是单单就把经文告诉你意思什么意思，不是单单这样，是有生命的互动的。所以你也慢慢的学习进入这种频率，它是用生命去领受上帝的话语，目的是得到智慧，而不是得知识。请问你清楚吗？
这样啊，那开始吧。
我们已经开始了，知道吗？我们已经开始了，刚刚也都是
对呀，那
门
牧
训
师
里面。
现在请开始呗。
我已经开始了，你听没听明白吗？我已经开始了，刚才都是一个部分，知道吗？
那继续。
我会继续的呀，那你也需要学习把心安静下来，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张扬，我就跟你讲，就是你最近生命当中的成长是一个非常令人安慰的一个鼓励，所以我鼓励你呢继续去这样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生命去改变生命。我特别欣赏你做的那个功课，讲到你的家庭，特别是提到你父亲那一部分。也让我对你的了解更多了。原来你没有跟我们讲这部分，但是这一次讲完以后，对你的了解更加多了。我也知道今后怎么为你祷告，所以为你感恩。因为当你用生命去诚实无伪的面对上帝话语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成长，一些裹在自己生命当中的杂质会慢慢的渐渐远离你，好不好？张扬，鼓励你，不是鼓励你啊。好，今天我们呢，就是来看一个人物，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亚伯拉罕，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了。我今天要讲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讲他的儿子以撒。以撒是一个我们很容易忽略，我们大多数人都以为以撒是一个好像碌碌无为，以撒好像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多东西值得我们去说的，那好像最闪光的部分就是被父亲，献燔祭，然后他的顺服就成为他这一生当中，所有精华所在。对献祭以后的以撒，很少人去关心。那我大概会讲两件事，关于以撒我会讲两件事情。大家可以平常去稍稍准备一下准备自己的读经，哪两件事呢？以上有两件事是不可或缺的。第一件事情是以撒娶妻，他找到利百加这件事情，在圣经当中的历史地位和属灵地位是不可轻忽的，他整个找到这个过程。所有的与此有关的人事情，其实都是我们与亚伯拉罕相连接的属灵始祖的根基，也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以撒的三口井。最后他停留在基拉尔住下来，从北往南一点点一点点往下走，走到基拉尔。就停下来了。那这三口井也是需要我们留意的。但是我今天就讲一样，今天我就讲以撒娶妻。那请大家就打开经文吧，打开经文，24章，张扬读一下吧，好吧，这个经文对我们很重要了。24章不过比较长，长也读吧，我想就是大家平常。 我猜大家可能大多数都没有读这段经文，所以就忽略以撒到达一个地步，对以撒会非常非常陌生。张扬，你读的时候，大家慢慢的听，慢慢的想，这其中有些东什么东西是我们平常不留意的，可能顶多留意一两节经文，查经文，查个资料碰一碰，但对这整章24节的经文的结构，我们大多人是忽略的。那张扬，你请。
好，牧师读24章整章吗？哦，
长，
好。
但是请你读。
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的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起誓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那仆人从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去。到了拿鹤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主人了。话还没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鹤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人定睛看着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两个金镯，重10舍克勒，给了那女子说。请你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女子说：“我是密加与拿鹤之子比土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女子跑出去，照着这些话告诉她母亲和她家里的人。利百加有一个哥哥，名叫拉班，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手上，并听见他妹子利百加的话说：“那人对我如此如此说。”拉班就跑出来往井旁去，到那人跟前，见他仍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那里。便对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
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拉班说：“请说。”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我主人的妻子萨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我对我主人说：“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我使你起的誓也与你无干。”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我如今站在井旁，对哪一个出来的打水女子说：‘请你把你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她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就出来。”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急忙从肩头拿下水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他又给我的骆驼喝了。我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他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戴在他鼻子上，把镯子戴在他手上。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现在，你们若愿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她可以去。”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她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 完了。
啊，读得非常好，读得非常好。这段经文呢，第一个功课啊，假如有可能，最低限度每人要读十遍，读十遍，就像张扬那样读出声来，读十遍。那如果说你不读出声来呢？假如有可能读100遍，这是我读经的方法。这段经文是非常优雅，非常了不起，属灵的财富非常丰富的一个地方。我先把功课跟大家布置好，大家做好笔记。第一个功课呢，是尝试叙述亚伯拉罕的老仆人是如何寻求神的心意的，寻求神心意之路，这对我们很大帮助的。我们平常如何寻求神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是说了很多理论，对吧？但是实际上怎么去做呢？今天这一章经文呢，刚好是给我们一个样板，一个模式，一个 example，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寻求神的心意呢？你看看这个老仆人，他是怎么从亚伯拉罕里得到神的旨意，得到一个使命，然后他又如何一步步去印证和寻求？这是功课的第一点，或者第一个功课。当然我布置的功课，你做其中一个就够了呀。那你如果全部都做，那是最好的。我把全部都讲，如果大家的时间能力可以，那就全部做完，那是最好的。第二个功课呢，把24章里边的时间、地点、人物、人脉关系整理出来，整理清楚。比如说他所说的拿鹤的城在哪里，你在地图上标出来。他从哪走到哪里？这一段是多长的距离？花了多长的时间？有些什么样的可能性？呀，他说他所去到的，他的为什么选择这一个方向？他选择这个方向的依据是什么？意思就是时间、地点，然后人物，然后人脉关系，把这都整理清楚。每一个人他是谁？他是谁的孩子？我们前面给你们讲了，请你们整理亚伯拉罕的家谱，前面的功课做完，现在就起作用。那么这个地方与他拉又是什么关系？与亚伯拉罕的父亲又有什么关系？你可能这一章读完以后呢，你大概对亚伯拉罕离开他拉、离开哈兰就有了一个结果，有了一个结论。你大概包括你的想象力。你都应该得出答案来，那我想这一段经文是解释亚伯拉罕当时离开哈兰、离开他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注脚。我就稍稍提醒，这个属于人脉关系的范围。当你把时间、地点、人物和人脉关系整理清楚以后，你可以写一些你的发现、你的洞见。你的体会，你的得着，你的领受，这个你可以透过刚才的列出来以后，你把这些给写下来。你写完这个以后，你会发现你整个人从里到外骨子里面都会更新，它不是单单的知识，乃是在里边可以得到从知识榨出来的智慧的汁儿，你会发现整个思维的内容会丰富起来。立体起来，所以鼓励大家做功课。功课不做，你不经过思考，你不经过写作，你还是原来的样子，老我不会改的呀。听一遍，看一遍，你可能还是水过鸭背，但是你亲手用笔去整理一遍，那你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新人。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懂这句话，并且努力去跟牧师配合。我的责任是给你提纲挈领，把你们带到这个场子中，这个风向标中，帮助你们在这个 圣经知识里边得到智慧的浓缩的知，让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有可能被上帝的灵、被神的话语所摸到、所碰到，以至于帮助我们学习去如何思考。好，请大家，我就这两个功课我就讲完了。如果是大家时间有限，做一个就可以。但是，假如大家愿意花代价，两个功课都做，或者把它当做一个功课去做，但是它是两条不同的平行线，互相有平行观望的交集，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观察吧。所以大家如果能够把这功课做了，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学习和得着。请问有没有问题要问？有没有？没有的话，我就讲经文的具体的细节和一些微小的得着。今天希望能够讲完。有没有问题？我先问一下。如果没有问题，我的假设你们每个人应该都会做这个功课。如果会做这个功课，肯定人也会发生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好。陈燕说话。
哦，没事，我的话就是刚才张扬打在那个聊天室里面的，他罗列的和我想问确认的是一样的，就是问那两个问题是什么。
哦，他问的是什么问题？我看一下啊，张扬，
他也没问，他就是陈述了一下。
好，那我现在从二十四章第一节开始给你们讲，你们我就稍稍过一遍，帮助你们勾思路一次。OK，亚伯拉罕的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的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留意读经的第一句话是很重要的。这一节经文是把下面所有的经文的背景、上文下理都有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换句话讲呢，就是以后的所有的事情都由这一句话，这是一把钥匙解开。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哦，因为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赐福于他。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属灵的长辈啊，特别年纪大的时候，那凡事都蒙上帝的祝福。呀，我认识好几位是属于这样的老人家的。我认识一位，比如说是那个边云波弟兄，边老，就是写那个《无名的传道者》的那个长诗的作者。呀，我跟他也是忘年之交，我们教会请过他做讲员。那他来到我们家住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他真的是一个耶和华凡事都祝福他的人，都凡事赐福他的人，呀，凡事都带着能力的。啊，第二个呢，我认识余立功牧师，余立功牧师在达拉斯也住过一段时间，我跟他也是忘年之交，他差不多有一段时间，我们每个礼拜六都一起喝茶，一起吃饭，呀，很多机会跟老人家去谈谈话，说说话，让我也去沾一沾那个福气，学学怎么样看观察上帝祝福的痕迹。第三位呢是王永信牧师，王永信牧师跟我也是忘年之交，他在加州，每次我们去都会去找找他。有一次我跟师母跟高成道我们去就住他家里，住了他家里也更多机会跟他比较亲近一点。那还有一位呢，是香港的滕进辉牧师，他后来搬到加州了，也搬到美国来了。他是我的神学院的名誉院长，也是其中一届的院长，有5年吧，剑道神学院的。那他也是我在香港读神学的时候，在香港一间教会就叫做北角宣道会，他是北角宣道会的荣誉牧师。所以，我跟他有一些交集的地方不多，但是也是印象深刻。老人家总是给我一些，我觉得这一生吧，我得到许多属灵长者的教导、陪伴，呀，当然还有一些年纪没有 他们那么大，但现在也是七老八十了，也是很大的。其中有一位是，薛孔伟牧师，他是 Houston Chinese Church 的主任牧师，大概10年前就退休了，啊，他现在就搬到 Austin 跟他的儿子、小儿子一起住，也不是一起住了，住的附近了。啊，他在我这一生当中，可以说对我是产生了一个长者般教导的一个作用。这个是我呀，永生没齿难忘的一位属灵的长者了，我很难忘记他。每每想起他的时候，呀，他的许许多多的教导吧，也都是我以后来服侍的一些属灵的指引吧。好，这个是我从第一节里边跟大家一个提醒，就是学习在自己生命当中。珍惜自己属灵长者给自己生命带来的祝福，带来的经验，带来的智慧，带来的能力与恩典。我觉得我的讲道，我在教会里的处事，然后面对一些疑难杂症等等，我现在也可以跟你们讲，是以上几位长者对我影响都是很大。比较手把手的教我，等于是我的导师的，是薛孔伟牧师。他哥哥薛孔祺在香港国际正主协会的一个主席吧，一个负责人，也是在我香港那几年的时候给我很大的指引。他们的几位吧，都是我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属灵的长者，我受益无穷。我觉得我在刚刚开始出来服侍前10年的时候，我觉得我做了很多傻事，做了很多不太有智慧的事情，应对啊、说话都不到位。但是后来在后20多年吧，这些年份当中，呀，这些属灵的长辈给我很多的指引，当时糊里糊涂，我觉得很离不开这些属灵长辈对我的带领。所以在这里边，第一节经文鼓励弟兄姐妹学习珍惜你每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 setting 当中，学习珍惜你身边的属灵的长辈带给你的祝福，学习去珍惜它，以至于你不至于让上帝的祝福与你擦肩而过。呀，这是我最想讲的第一句话。好，第二句话。你看看他是如亚伯拉罕是如何去交代一个使命，交代一个任务，老交老。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呀，他是一个很注重人的经验、服侍经验的人。我不详细讲了，这详细讲不完。我要把这个讲完，我觉得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可能大家会有一些疑问，为什么要把手放在大腿底下呢？呀，这个是属于圣经的难题，圣经的疑问题，那就把它当做当时的一个风俗好。解经家也有不同的解释，那大腿底下让人会想到是男性生殖器的私处那里，呀，那个就是放在大腿底下。基本上就是说，把手放在男人引以为最宝贵的那个最需要保护的、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那这个意思其实也是说，你把手放到我这里，我用我最宝贵的祝福来给你吩咐一件事情。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当然也会有其他的解经家的看法，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深究了，就这么想就 OK 了。好，第三节。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为妻。说明什么意思呢？迦南地女子的名声不好，迦南地女子在属灵上是一个祸患，是一个会使属灵儿女跌倒，最后成为与上帝背道而驰的这个结果。是成为一个大概率，这个从以后以色列人与迦南， 人彼此的交接和互动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些东西。比如说四世纪里面的参孙，比如说撒玛利亚人，比如说许许多多圣经的这个例子，都是印证了24章第4节。他说：“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好了，那这里边其实就带给这个老仆人，去为以撒找妻子的方向，要往哪里找呢？本地本族。那我想问一下张扬，那请问亚伯拉罕的本地本族在哪里呀？
乌尔是
好，方舟答，方舟。啊，
乌
哪
尔，
里？
乌尔，
哪
加
里？
勒比的乌尔。
谁说？乌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呢？请问？啊？
哈兰。
说话，哈兰，对了，就是哈兰。哎，这个话谁说的？
好，
跟那菲菲姐妹说
很
的，
好，是我。
天明雅乐。
是菲菲啊，菲菲说的啊，菲菲说的，说得好，哈兰，因为从创世纪的痕迹来看呢，他是从乌尔出来，然后在哈兰停留，然后去到迦南。他们现在人在迦南，所以在第4节他说：“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所以这个老仆人走的方向，也只能是从我们今天来看，从迦南沿着亚伯拉罕当年走的路走个回头路，对不对？经过哈兰往乌尔的方向走，这是逻辑上比较合理的一个想象，一个推理，也是相信是当时他们选择道路的依据吧。好，那接下来你往下看啊，这个。地点，你们等一会儿要慢慢查，我就不揭这个谜底，你们自己看。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到我这来，怎么办呢？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原初之地是哪里？张扬，你不要再跟我回答不
这
上
里
来，
的
我要
乌
打人
尔，
了
我刚才
啊！哎，
电
这
脑
个是
卡
乌尔。
了，抱歉。
原初之地，他从乌尔出来的嘛。那如果是这个你我找到这个女子了，但这个女子不愿意跟我出来，怎么办呢？我是不是要把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带回乌尔呢？那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所以好马不是回头草，亚伯拉罕显然不是要让他去到乌尔，所以哈兰就变成一个什么？哈兰就变成一个大概率的选择了。既然不是乌尔，那应该来讲在哈兰，对不对？显然亚伯拉罕知道哈兰是有可选择的人。那这一个证据呢，我只是把一些里边的内在联系跟大家讲一下。方舟，你记得吧？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讨论亚伯拉罕是不是一个不孝的子孙。是不是一个把爸爸就撇弃在那里的人？你从这里的这些言谈对话当中，会不会有一个领受，就是亚伯拉罕知道，在哈兰不是他爸爸一个人，乃是还有他爸爸的其他的孩子、其他的亲人，对不对？所以他不要去乌尔，那去哪？只能去哈兰。只能去那一个地方，当然那个地方到了24节的时候，哎，说，
那个他这里
哎，马，
说了嘛，就是到拿鹤城啊，拿鹤城啊，拿鹤城的话，他应该在乌尔附近，
下面说，
因为当时拿鹤没有跟他们走。
拿鹤是，这也是解经家的不同的意见，拿鹤城在哪里？其实从来没有一个历史上可以确定的地方，都是猜的。有人猜在乌尔的附近，有人猜就在哈兰，有人猜在两地之间。 有人才，他不是一个拿鹤的城市，没有一个，你去上网查，拿鹤的城没有一个，是解经家的猜想，但是没有一个历史上的确定。但是哈兰是有的，哈兰是确定的，乌尔是确定的，迦南是确定的，拿鹤的城不是确定。拿鹤的城在哪里？坦率讲，圣经并没有说拿鹤城在哪个位置，但是显然它应该是从迦南往哈兰的方向走，最多去到乌，就最大值是去到乌尔，最小值应该在哈兰，应该在这个之间。那我们就假设它就在哈兰，可能哈兰旁边一点，可能哈兰过去一点。那无论如何，它是在哈兰或者哈兰过去一段路以上的这么一个位置，这个我们可以，你在查时间、地点、人物、人脉的时候，方舟尝试，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尝试计算一下，猜想一下这个老婆人走了多少天。你平，我上一次教做功课时，我跟你讲过，叫你估算一下这个段路，一个老仆人大概要走多少天？亚伯拉罕在145岁的时候，他要走多少天呀？那他们之间的时间和地点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吻合？这是你们功课要去做的，不要急啊，这个先不要急着下结论，慢慢往前走呀。第六节，不要把我的儿子带回到乌尔去啊。第七节，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啊，这他让他启示了。上帝也向他启示，你也要启示，你要因着这个誓言要娶一个妻子。好了，接下来回答他的问题了。倘若这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这是第二次讲这个话啊，大家看到没有？第五节讲一次，第八节又讲一次，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到乌尔去。两次讲到这里了，也有一个，倘若女子不肯到我这里来，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那都分别讲了两次。遇到这种情况，你画一个记号，讲了多少次这一章书，都与我们有关的呀。24节第三节，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然后到第八节说，假如他不肯跟你来，这个誓言就无干了。换句话讲呢，请大家留意一下，在亚伯拉罕叫仆人带他去为他儿子娶妻这件事，他是抓权还是放权呢？请问？他是
他
放
是有
权，
条件
换
的
句
放
话讲呢，
权。
有条件的放权，此话怎讲呢？陈燕，哦，不是陈燕，哎，方舟，这是谁呀？YW，YW，
我想
是谁呀？YW，
就是那个 Emma 呀
啊，我。
，Emma 呀。
艾玛吗？艾玛是你吗？哦，这是你呀。OK，艾玛，哦，你是这个名字。OK，
我没说
你
话
的艾
呀。
玛不见了。你的艾玛，OK，那程燕说的，程燕说，
就
哦，
是从第
这个
六
是艾玛。
节，他
好的，我知道了。
是讲，
程燕为
就是我是从经文第六节，他是首先第一个跟他讲，就是不可以怎么样嘛，所以这个是给他有限定，然后。他就开始宣，就是他开始
对他的仆人宣告，就是上帝是首先是带领，然后对他说话，然后也跟他陈述，就是上帝的应许是说，就是他启示嘛哈，将要赐给你后裔，然后就是说他就是上帝应许他必差遣使者在他面前，所以让他可以就是办成这个事情嘛。但是呢，他也，就是，就是那个条件是说，因为有意外，或者说有不太确定的事情，就是说那个女子不肯来的话，就是那个起的事无干。但是他最后还是强调了，就是有，就像诫命一样，就是不可，还前面说不可，第一句话就是说不可以带他的儿子回去。最后他把那个把上帝的，就是。他给他宣讲了上帝是怎么样的，然后最后还是说不可带他的儿子回去，所以我觉得他是有条件的放权。
留意最关键在哪里呢？所谓有条件无条件，看这里要看，就是你的誓言就无关了。你要看第八节的这里，如果你去跟那个女子讲，这个女子不肯跟你来，那么你他就 release 了这个耶和华，不是亚伯拉罕就 release 这个老仆人了，就是释放他了。因为人起的誓，要是不遵行，那是遭报应的，所以你人是因为誓言而活的，特别很重要在这里。比如说我们为什么那么强调就不要离婚呢？因为婚是个婚约嘛，婚约就有婚约的誓言嘛。所以耶和华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对毁约施残暴的人，他是不喜悦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对婚姻那么看重呢？也是讲的这个道理。这个老仆人也是一样，亚伯拉罕叫在第三节叫的对着耶和华起誓，到第八节说，假如这个女子她不肯跟你来，那么你的誓言就无干了呀。你不需要为了这个誓言再担当任何的责任，你免责了。这是一个用你的话讲，条件式的释放，这是对的呀。但是我要讲的是更深的意义，就是从亚伯拉罕的角度来看呢，他并没有把结婚与否当做是一件绝对的事。我再讲多一遍啊，大家听的。亚伯拉罕在他的核心价值观里面，并没有把老仆人你必须要找一个女子给我的老婆，否则你的誓言就要捆绑你、控制你、咒诅你。他没有这样子，他甚至说，如果那个女子不愿意跟你回来，那么你的誓言就呀，换句话说，百家是有可能对老婆说 no，懂我的意思没有？有可能这个女子是不愿意嫁给以撒的，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亚伯拉罕派这个老仆人去为他儿子娶妻，但是娶妻的本身不是绝对的，遵行上帝的旨意是绝对的，核心价值观是绝对的。我再讲多一点啊，这个对我们的生命中的指导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有些误会，以为结婚是必须的，以为结婚是绝对的，以为生儿育女是必须的，以为有家庭人生才是完美的。人生命的价来了，听到吗？听到吗？可以吗？回我一下。Hello，Hello，Hello，听
现
到
在
吗？
可以，
方舟子
可以。
啊，现在可以，好的，可以啊。这个今天在我自己的家里，所以信号不好，没有去阿西家。今天是师母，不知道去哪了。我记得了。他到教会去练诗了，方中啊，为了明天的唱歌，他跑去那边练诗歌去了，把我一个人就丢在家里边，没人来催我换地方。张扬，我终于找到借口了，哎， 知道我趁着师母不在，赶紧悄悄说了两句坏话。好，那信号有些不好，大家原谅啊。我要讲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在哪呢？你看这个亚伯拉罕交代仆人，他说：“你去为我的儿子娶个妻子回来。”那在这个通常人家里边，都是把迎亲、为儿子结婚、娶妻当做人生的一件绝对的大事。但是你从亚伯拉罕这里来看呢，结婚或者不结婚都是可能的。呀，如果这个女子不肯跟你来，不肯跟你走，那么你所起的誓就不作数了。啊，所以说明什么呢？就是结婚的本身不是绝对的。呀，但是什么是绝对的呢？我们有了耶和华是绝对的，我们尊主为大是绝对的，核心价值观是绝对。怎么知道呢？在第八节的后半段。后半段怎么说呢？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边去。这句话是反反复复的强调的，不要带我的儿子回乌尔去，不要回到我起初那个地方去，回到那里去，那里是拜月亮族的，那里是拜偶像之地，不要带我的儿子去到那个地方。所以在亚伯拉罕的生命的这个深处来看呢，他的核心价值观是重要的，他以耶和华尊主为大是重要的。至于这个利百加能不能够娶回家，反倒不是最重要的，反倒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我们今天在世上也是一样的，结婚生子原本是上帝的祝福、美意、恩惠与平安，毫无疑问的。但是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罪因一人入了世界，以致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婚姻也是被污染的，也是被污秽的。婚姻也已经失去了起初上帝为亚当夏娃的那个祝福，已经打了折扣。所以从亚伯拉罕犯，不是从那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其实你知道吗？其实婚姻也就变得和原来的光景是截然不相同的了，再也没有一个单纯在人本主义人际关系当中婚姻的完美了，没有了。啊，人离开了耶稣基督，哪怕在婚姻里边的爱也是大打折扣的，呀，也是有限的，也是有条件的，呀，最起初的那份爱不见了，啊，所以我们真正要赢回来的爱呢，是耶稣基督再来把我们当做新娘娶走，教会就是上帝的新娘。就是我们这里边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有一天，我们每个人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都如同婚姻一般呀，如同我们就是他的妻子呀，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新娘，我们是待嫁的新娘。呀，这个是到最后到永生永恒国度里边，是我们亲身要经历的。而今天我们在婚姻里边，是保罗说是个极大的奥秘。这个极大的奥秘，我想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把婚姻的奥秘全然领悟出来。但是至少，我觉得是一个学习和预备我们他日迎见主面的时候，如何与我们的新郎，就是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夫妇的关系、夫妻的关系、被他娶的关系，我们都是妻子。然后，当然这里边怎么运作，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定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也是一个极大的平安喜乐，是我们想也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人心也没有想过的奥秘。这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21节开始，下面的经文将夫妻的关系讲得非常清楚，当然非常清楚，也还是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呢，特别是我们年轻的孩子，在决定婚姻、在决定生儿育女这些事情， 我们要学习抱着一个有条件的、相对的这种心思意念去面对，乃是要把有上帝、有主、有耶稣基督就有了一切的绝对的核心价值观摆放在心里，否则我们最终仍然会铸成生命当中的悲剧，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因为你会发现，如果你单单以人本主义的爱情为你的绝对的追求执着，那你最后会发现，你不管找到怎样的人，你都会发现他不过就是一个相对的躯壳而已。啊，很快你就会失望。人呢，没得到以前呢，都是一个莫大的想象，无限的一个美好的感觉。但一旦相遇，一旦相爱，一旦结合，一旦生儿育女，整个所有的生命都会变得相对化，从绝对化到相对化，以至于最后可能会暗淡化。除非我们的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才有一线生机，让我们的生命不至于失去起初的爱。好，这里边我强调的这一点非常重要，特别第八节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九节讲完这些东西，划清楚界限。第九节，仆人就按照第二节亚伯拉罕的邀请去兑现那个誓言了，把他的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下面，为这件事向他起誓。好了，第九节之前，也就是他出门以前的属灵预备、核心价值观的预备、道路的预备、祷告的预备，也在这里完成了。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要问？没有，我就往下讲了，好不好？好，往下讲第十节。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那里取了10匹骆驼，并带一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去，到了拿鹤的城。好，我的米索波大米这里，大家知道在哪里吗？陈燕，我看你是做了一些功课的人。
就是在那个两河流域那里嘛，就是那个幼发拉底河和那个底格里斯河那个平原。
在今天哪一个国家上？
不知道，应该是伊拉克，不晓得，我去拿地图看一下。
你不用了，不用了，你看也行。就在伊拉克，从伊拉克往科威特这一条路上嘛，就属于米索布达米这条两河流域这一个路上，去人类的起源也就刚好在这一这就在这一这一带了呀。那整个从这里开始，一直转一个弯，肥沃月湾到以色列到埃及这一块，像个月亮半月形这么弯过来，是从这里开始呀。从波斯湾这里，然后一直弯到埃及这从这边一直弯过来。那这一块的话，就是人类的起源，也是选民的起源，也是今天所有的全世界的最吸引我们眼球的地方，也都在这里。在吸引眼球之前，发生了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但是我想，这个战争搅动全世界人们心中的这个 attention，那我想他真的其实是不配的。真正搅动我们这个眼球和注意力的，其实应该就在中东了，你其实应该就在这一块的地方因为上帝在这里将要让我们看见末世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不可能让其他的事情搅动我们的注意力。所以请大家注意，哪怕是两岸关系，哪怕是南海关系，哪怕是北朝鲜的关系，其实它都不足以去成为我们末世的关注，真正的关注，请大家多多留意以色列，多多留意在那个肥沃月湾这里， 在米基多这个地方，要会成为以后末世的时候，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到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心思意念需要关注的地方，就在这一块。如果这一块大家不留意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容易中，就是选了芝麻丢了西瓜，就可惜了。大家注意把注意力要往这里放，其他地方是不配的。好，这里第10节，取了骆驼，来到了拿鹤的城。艾玛，你在刚刚讲的拿鹤城，从这里就来了，就说明第10节，从第1节的到第10节，从领受使命，这个圣经的作者的笔墨很快，这大概好像600到800公里这么个距离，这么一句话就交代完了。那仆人就从他主人取了骆驼，带些财物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去，然后就到了拿鹤的城。拿鹤城在哪里？我们不确定，但是假设它就在哈兰，呀，它至少是在哈最近的地方，应该是在哈兰，呀。那我在这里猜想呢，假如在哈兰的话呢，那么他拉的晚年应该不是一个人过，他应该有一些办法，飞鸽传书也好，叫那些经过的商队传信也罢，反正就有一个可能性，到他原来所出之地，把拿鹤啦，他们一家和以及一些不同的亲戚吧，都叫来陪他养老。呀，这个应该是比较大概率的事情，我猜啊。呀，那至于他拉会不会跟着拿鹤往旁边移呀，这些也都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在拿鹤应该离不开哈兰的猜想。我现在讲的仍然不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凭据，但是我是从逻辑理性上去推，这个拿鹤的城应该与他拉有关，他拉应该不是一个人过他的晚年，应该有拿鹤他们这一家人吧，为什么叫拿鹤的城呢？说明拿鹤可能为他拉养老送终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是我的猜想，好，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开始进了这个故事。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天遇到好机会。”看到他怎么寻求神的心意没有？他遇见事情发生，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这个老仆人，我觉得他宝贵之处，一是忠心，二是守约，三是祷告。你看经文早讲到这里，你大概清楚这个老仆人之所以被亚伯拉罕所选中的理由是在这里。遇到事情，马上他在亚伯拉罕身边跟了这么多年了，亚伯拉罕就是遇事助谈祷告。他是没有谈，他也祷告，对吧？好了，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正出来打水，哎，也是祷告啊。我向那一个女子说，其实是哪一个女子也行啊，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施恩是你施恩给我主人啊。这是一个我们平常祷告求问神旨意的时候常常用的方法，对不对？常常会用这样的方法来。你如果怎么怎么样，我就知道什么什么怎么样呀。那我跟你们讲过，在我的生命当中很多次都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当时。有一次，你们很熟悉的故事，我在挪威发烧病了，然后我就说我要出去买药。那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主啊，你会赐下药给我吗？那耶和华就对我讲，上帝就对我说，他说你尽管往前走，你若见到有人在你的路上跪下来祷告，那就是我为你预备的，提供你金钱买药的那个人， 你就问他，你为何祷告呢？结果我就跑去问他，我说你为何祷告呢？他说他也是早上一大早起床，夫妇俩灵修的时候，上帝也是这么跟他讲，说你若是在药店门口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一个亚洲的男子会问你为何在这里祷告，你就将200块钱交给他。这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寻求神旨意的一个常用的一种方法。我们怎么知道？但是留意在这里呢，就是买药不是重点，给钱不是重点，重点这是耶和华所预备的呀。他怎么跟这个耶和华说呢？他说：“主啊，如果这个人呐，他不但给我水喝，也给我的驴喝，也给我的骆驼喝。”我就知道这个人是你所施恩给我的主人了，啊，这是他的祷告，对吧？15节，如何印证呢？话还没说完，不料利百加肩上扛着水瓶出来，对吧？利百加是谁呢？啊，这个人际关系网大家留意了啊，利百加是比图利所生。比图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啊，看他怎么介绍啊，非常有趣的。这是你们人际关系网要把的家谱列出来，要把他们彼此关系给，张扬这方面做得非常好的，人际关系的这个表格你做得非常好，也不妨做一做。24章的人际关系网也是非常有趣的。那你至少知道利百加是谁啊？利百加跟以撒是什么关系啊？有谁能回答我呀？
利百加是以撒的妻子。
利百加是那个拿鹤的孙女。
拿鹤呢？
拿鹤，拿鹤，
我问的
拿拿
是
嗯。
利百加跟以撒是什么关系？
夫
你不
妻
要，
关系。
你不要告诉我她是他的妻子，当然是
是不是
妻子
表妹
了。
啊？
啊，
侄女
是
吧？
隔一
应该是
代，
侄女，
不是表妹啊，
是
堂
表妹
妹，
还是
以
堂
撒
妹
是
啊？
利百加的，
不
叫
是
什么
表妹
舅
啊，
舅还是什么的，
是
隔一
堂
代。
妹。啊，这个我就不讲。
拿鹤跟亚伯拉罕是兄弟呀，从我们
哎，
现在的那个出来是堂妹呀，
不是堂妹，不是
表
堂
妹，人
妹，
家舅舅家的。
而不是
利
表。
百加是拿鹤的孙女，
对了，所以她不是
那
表
拿
妹，是
她
堂
是
妹，
隔一代人，
对吧？是拿
就相
鹤的
当于
孙女，
侄，有点像侄女，
子女了，子孙女，
侄
对不对？
孙女是的，
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女，而以撒。以撒跟那个亚伯拉罕什么关系啊？啊，
父子
是
关
他
系，父子关
父子
系，
关系，所以他们关系有一点什么呀？
隔
从
代
今天
小一辈，
小一辈，对吧？啊，你看到这有一点这样的代沟的关系，所以利百加呢？利百加是拿鹤的孙女，她是，比土利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鹤妻子密加的儿子。这个介绍有些奇怪，你们慢慢查，不要急，现在先按照这个去理解，没有关系。呀，经文讲到哪你就理解到哪，但是这个描述是很奇怪的，比土利呢是亚伯拉罕兄弟拿鹤妻子密加的儿子，对不对啊？而比土利呢又是生利百加的，所以他们之间是隔了一辈的，这个是很清楚的。好，这个我们先放过来，你慢慢查这个关系。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未曾有人亲近他，他下了井旁， 马日平又上来，忽然跑上前去，迎着他说：“我稍稍讲一讲啊，像16节这样的一种描述呢，是什么话？大家知道吗？这是属于作者的插入语。OK，因为这个女子是不是处女，老仆人怎么知道呢？老仆人不知道的，也未曾有人亲近她，老仆人又怎么知道的呢？”他也是不知道的，只知道什么呢？荣美知道，然后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这个是知道可观测的和不可观测的。但是总的来讲，这句话呢属于圣经作者的一句插入语，也是加强仆人找这个女子给他主人的儿子以撒做妻子的一个心里边的依据吧。仆人跑上前去迎着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然后这开始印证神的心意了。女子说：“我主请喝。”他就拿下瓶子来，托在手上，给他喝。留意19节啊，女子给他说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这是什么？这是客观的印证了。寻求神的心意要有客观的。印证，除了给我喝水，也给我的骆驼喝。他之前是这么祷告的，记得吧？前面他专门跟耶和华祷告的时候，12节的时候，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啊，求你施恩给我的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到好机会。什么好机会呢？今天城里的居民在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你拿起瓶来给我喝？她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就前面这么求的十四节，那么到后面这里呢，就有一个女子给他喝了，也主动给他的骆驼喝了，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了。这是一个加强句，不但给他说，他把他细节有一个描述。21节，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讲。要晓得耶和华赐给他通达的道路没有？留意这个老仆人，他一直所看重的，他的所作所为，他的所经历的，是不是出于耶和华的手？他是一个定睛仰望在，一直把神放在首位的。对，看到如此美丽漂亮的女人，一个女子，她并没有把所有的兴奋点都放在这个对这个女子的赞美，对这个女子的欣赏，他乃是此时此刻，他一句话也不讲，虽然眼睛定睛看着她，一句话也不讲，却不是因为欣赏女子的容貌，乃是要从这里晓得是不是耶和华所赐给他通达的道路，所以他一直心里面是寻求神意的。所以当你们去写第一份功课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如何去描述这个老仆人他寻求神的心意。在我跟你们讲的那三个大部分里边，他这个部分属于在哪里？把它列出来。22节，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了一个金环，重半十克勒，2个金镯重。10时刻了，给了那女子，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有没有这样的地方啊？”我给了钱，我给了，单单因为他给水喝，给我骆驼水喝，我就给了这么多钱了，不是让你白给的。女子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介绍他是谁了？又说我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所以这是恩上加恩。前面那一部分呢，是他祷告得满足，是一份恩。那在这个女子的回答是趁势而上的一个恩上加恩。不但是如此，我家里还有粮草，骆驼还有的吃，你们也有住的地方。好了，留意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再一次看见这个人是一个 敬畏神的人，他没有把利百加当做偶像，没有把他得着他仆人他主人的儿子以撒的妻子，他不以得着利百加为他的满足，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赞美了呀，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导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好，这里你稍稍停一停，这里啊，所以这里你稍稍去想象一下这个路程。亚伯拉罕这个老仆人的路程是怎样的呢？从迦南离开，然后就朝着亚伯拉罕和他一起从乌尔出来，然后去到哈兰，又从哈兰去到迦南的地方的回路，往回走的路，一直走，中间没有去别的家。他就直截了当去到他的目的地了。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以不断的慈爱、诚实待我的主人。至于我，本来他出门，他的路、他的道路、他的路程、他的目标是主题吧，在这里的几个附加的，他看重的是他与主人所立的约。”他看重的是上帝界的亚伯拉罕所赐给他的使命，就是看见上帝对他一路的带领，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他就直接就到主人的兄弟家里来了，没有中间走冤枉路。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他母亲和他家里的人，女子马上跑回去了。利百加有一个哥哥。拉班，拉班是我们很熟悉的人物，对吧？拉班是雅各的舅舅，那时候雅各没出生。雅各没出生以前，拉班是怎样的呢？以后讲雅各的时候呢，要从这里看拉班。拉班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在他妹子的手中，并听见他妹子利百加的话说：“那人对我如此说，拉班就跑出来往井旁看，到那人跟前，见他仍然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那里。那在那里干什么呢？其实他可能仍然在那里礼貌的等候和默默的祷告。给了一个旁证。拉班在那里看见他们，看见他和他的带来的礼物、牲畜，他看见他，看见利百加有金镯子，有金环，就他的兄弟了，利百加的兄，他们同一家人，同胞兄弟姐妹了，便对他说：“你这蒙耶和华的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呢？”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说明什么呢？这一句话不要小看这里哦。这一句话也说明拉班呢，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为按照上帝的吩咐呢，接待远人是蒙神祝福的。所以拉班的信仰状态我们是不清楚的，但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敬畏神是从生命当中表达出来，他是一个愿意接待远人。当然，我们也可以对他有一些论断，是不是看着金环，看着金镯子，但你可以猜，但下不了结论。我们姑且把它往好的方面想一想吧。那人就进了拉班的井，拉班献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班的人洗脚。哎，留意洗脚又是一个 symbolize，记得耶稣为门徒洗脚。耶稣也讲过，洗了脚，浑身都干净了，都洁净了。留意这个旧约和新约那里是彼此相互呼应的。你们写这个功课的时候呢， 记住要跟新约有个连接，不要把新约就把它给放在那完全不顾。好，拉班继续招呼他们了，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我必须说明我的事情才吃。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个仆人是一个核心价值观非常清晰的老仆人，远道而来，按道理应该饿的，远道而来，按道理应该是有些需，就是饮食上的需要的。但是尽管如此，这些却不是最重要的。他最重要的要把事情讲清楚。说明白，他要把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恩惠和平安，他的使命讲明白。他说：“我不吃，要等我明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老板只好说：“请说吧。”他说：“我是谁呢？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亚伯拉罕可是拿赫一家认识的。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的主人，使得昌大，又赐给了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我主人的妻子莎拉呀，年老的时候呀，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都给了这个儿子。留意这个一切都给了儿子，他也特别强调一点，没有给夏甲生的孩子呀，所以从以撒生的才能领受。亚伯拉罕的产业，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迦南的女子为妻。我觉得这个老仆人是很棒的，他把他所有的核心价值观，逢人便讲，遇人便说，他是一个透明的人。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成为我们学习效法的榜样，不要被怕人说自己怎么讲那么多话呀。也不要不好意思，自己暴露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乃是属上帝的人应该活一个没有秘密的人生，凡事都应该讲清楚，呀，说明白。你要住我父家，我本族那里，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他把这过程讲一遍了。我对我主人说，恐怕女子不肯，我连这个也讲。啊，这个是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就是出现了第三次在这里啊。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你看了他这个对话的里边的这个奇妙没有？只要你到达我本族那里，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了。你的使命就是去到那里，主权交出去。交给上帝，你不要去背这个担子，你也背不动，因为接下来不是你的事了，是耶和华，他要亲自的祝福，亲自的带领，亲自的掌王权，居首位。当然也有一个可能，就是比土利家并不把女儿利百加给他，这也是有可能。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我使你起的誓。也与你无干，这是第三次讲这个话，对吧？所以这个话你们要讲这个老仆人寻求神心意的时候，这句话是很关键的。我点一点你们点题，你们要写的功课的时候不要忘了它重复出现的语句，对我们整个拿捏的结构和教导当中的核心价值观是有非常大的关联。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啊，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他等于是把整个一路的过程跟老板讲了一遍。我如今站在井旁，对那一个女子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吧。”他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喝打水。”愿那女子就做我。做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我的心里话还没说完，利百加就出来，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 他的急忙从肩头下拿下，整个描述都是刚才说过的，可以不读，但是我觉得还是多读一遍给大家听。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他又给我的骆驼喝了，我便对他说：“谁是你的女儿？”他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图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戴在他的鼻子上，把镯子藏在他的手上，两手上。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妻子为妻。所以那个时候辈分越界是 possible 的呀。现在你们若愿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向左、向右。所以他是得印证来的。他把他在神面前所经历的事情诚实无伪的说明，主权交给神，也让对面的人自己做决定，而不会去勉强他。这里面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教训呢，弟兄姐妹？我们人呢，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暴君。什么意思呢？我们喜欢做事、行事为人，不太愿意尊重人，不太愿意问一下人，请问这样可以吗？你确定吗？真的吗？呀，而我们会常常说就这么做吧，因为自己觉得很合理，就这么做吧。那其实可能我们这么做决定的时候，不知不觉也得罪了神，得罪了人，也得罪了自己，把人际关系也弄坏了。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那至少在这里边看见拉班和比土利，他们并没有拦阻神的施工。他这件事既然是出于耶和华的，而且耶和华在亚伯拉罕前面的带领呢，也是整个家族都知道的呀。大家，我不能对你说好说歹，他就比较保持中立呀。这里边也暴露了一点什么，暴露了亚伯拉罕跟他拉的关系。这些故事也传到这些下一代人来，其他的亲戚也都知道，以至于大家都不便再多说什么，保持互相尊重的位置就好了。这是一个 polite 的位置，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跟福音朋友或者没信主的家人说太多呀。出于耶和华就不能说好说歹，这也是每个家人当有的态度了。好，51节，看呐、啊，利百加在你的面前，可以带他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吧。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这又一次的来到神面前祷告敬拜。看见他仆人的样式，把这个他多少次如何向耶和华祷告敬拜俯伏，把它列出来，你会看见很多奇妙。也拿这个对准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不是随处随在都在求问神的心意？呀，是不是出门、回家都有一个祷告，把主权交给神？呀，53节，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的母亲。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喝了、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们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她可以去。”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那人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想留女儿多待一待，情理之中的事情呀。既然听见仆人有不同的意见， 怎么办呢？叫女子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做决定吧。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她就叫了利百加，问她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那没话讲了。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她的乳母去了，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这句话应该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人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一个普通的女子，怎么可能做千万人的母呢？他们应该是听了仆人还介绍了亚伯拉罕，呀，上帝要立他做多国的父，呀，他的儿女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所以应该是有这种 briefing 和介绍的，他才会有一个愿你做千万人的母，呀。众人之母，呀，利百加和他的使女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好，这个接妻子吧，也差不多就是故事到这里了。好，我把剩下几节读完吧。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罕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着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莎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呀，好长，大家不要怕的长，不要嫌的长，都有很多是重复的，但是每一次重复呢，也都有新的高度。呀，那还有10分钟，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了。
牧师，想问一下，你刚刚讲到那个密加的时候，就说在第15节经文，你说，后来你就说那就先过去了，就，但是你有浅浅的提了一下，就是说讲到就是说这个介绍到这边的时候，就是说比土利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跟妻子密加生的儿子，就是。仿佛这个密加就是拿赫的太太，他的妻子，就是其实被提了不止一遍，在这一章里面，那是不是在别的地方有比较特别的交代，还是说提到？因为我之前有做那个功课，所以我刚把功课马上调出来一看，就说密加他到底是就跟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就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是有关联的，因为。我看到就说密加是罗德的妹妹，是拿赫的侄女，那是不是这有什么样的关联？就说在里头这个地方。
当然，我希望你们自己把这个人际关系，你查到这跟罗德的关系，我很开心。继续往前看，你留意一下，他这个描述你不觉得奇怪吗？描述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但却说是妻子密加的儿子，有几个可能性呢？你要在这里把这个关系处理干净。为什么他不说是拿赫的儿子，而是说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描述。第一个可能性呢，因为拿赫已经死了，拿赫不在了，但是拿赫的妻子在，密加在，所以他讲明这个人是谁的孩子呢？他不能说是死人的孩子啊，是一个活人的儿子。所以是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然后呢，你再留意一下，《创世纪》在咒诅的时候，咒诅蛇的时候，他说是谁的后裔要伤他的头啊？ 是女人的后裔，对吧？女人的后裔。那么这里他专门讲是密加的儿子，密加的儿子，女人的后裔。其实这里是指的是利百加了，利百加跟以撒，就是双方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的约。这里边有从亚当这里受咒诅之后的约，也是彼此相呼应的。但这些东西我都希望你们自己去 dig out。你问我，你现在问我，那我讲出来了，那好像就缺了一些你们自己寻找的乐趣了。我就不多说了，你们是去慢慢找，这里边很多宝的，你慢慢去找，慢慢去寻呀，你会找到很多 exciting 的东西的，好不好？不都讲，我全部都讲，那最后这个就没有意思了。你们自己去寻宝，把它给挖出来才有意思，这种感觉才会来。就是原来这里边这么多的宝藏，以前都是我忽略的呀。这次透过这24章的这个学习，你会发现又挖出一堆宝出来呀，好不好？我在礼拜六那个课程呢，可能我就不讲这一段了，我会讲以撒的，三口井，所以我就是在这里边彼此相互的补充吧。你们呢有空就去看礼拜六的笔记又是挖宝的一周，对呀，张扬，你说对了。感谢主了。好了，没问题问，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好不好？今天春天来了，春天，陈娟在。陈娟做功课哦。春天要，我希望你们个个都尽量争取，你去做做功课，你的就会变的，就会不一样的，好不好？尝试学习自己去挖宝，圣经就是一个宝贝的矿藏啊！好吧，大家没什么话就方舟祷告结束到这里吧。
你可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就谢谢你啊，透过。今天我们看《创世纪》第24章，看到亚伯拉罕的仆人，他是怎么样的去，在为亚伯拉罕娶媳妇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去寻求神的旨意。主耶稣，求你就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看到主你赐下一切丰厚的恩典，你是何等的丰盛，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做功课的当中，也能够从中真的就是像刚刚所说的，像挖宝一样，我们要从里面领受到主你在话语你里面要给我们的教导，还有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也让我们看见在今天的学习当中有一点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在第8节的地方就讲到，其实亚伯拉罕他并没有把，关于是否能够，关于结婚与否呀，这不是一个绝对的，而是说以属神的价值核心价值观，才是我们一生要持守的。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在学习你话语的当中。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悟性、智慧，还有结构，以至于让我们在读起这些经文的时候，不是只是像看故事一样把它看过去，而是看见主你在这个当中对我们的教导。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感谢主了，上帝祝福了。假如可能，就出来见个面。